以下是读经，你可参照手边的周报或两旁的投影布幕。今日要读的经节在诗篇第三篇，由思会者读，会众思想。诗篇第三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您，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您起来，我的神啊，求您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百姓，赐福给您的百姓。以下是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得胜者之歌，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能够一起在主日一起敬拜神，喜乐无比，好的无比，阿们。在主里面，我们今天要从诗篇第三篇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让我们一生当中每一天面对每一场征战，都可以唱一首歌，叫做《得胜者之歌》哦。弟兄姐妹们，这首诗歌是谁做的呢？是大卫做的。是什么时候做的呢？是他亲生的儿子，长得很帅，尤其头发很多的押沙龙在追杀他爸爸，要这个儿子要杀爸爸，然后举国叛变的时候，大卫逃出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敌我这个实力悬殊，大卫只有一点点人，那亚沙龙是带着极大强大的这个政变的军队跟着他，然后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其实就军事跟政治的盘算来看，他是完全没有胜利的机会。他要跟亚沙龙对抗是螳臂挡车。这个时候大卫逃离耶路撒冷，然后他要准备过约旦河到马哈念这个地方去。那这个时候大卫竟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仓皇的逃离，生死一瞬间是绝对输的整个态势底下，他竟然做了一首他绝对会赢的一首得胜者之歌。弟兄姐妹们，其实人一生当中常常面对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挑战很大，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面对未来的一场一场的这些艰难，我们能不能得胜，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是相当负面的，绝望的，我们周围的人也好，我们自己也好，知道我们并没有得胜的可能性，甚至我们是必败无疑那都在我们大概这个每一天大概都要面对这一切危机重重，四面楚歌在面对这样的征战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像大卫一样，不是像唱那种哀嚎的歌曲，不是唱那种悲歌我们唱的是喜悦的得胜之歌，阿们。这个时候大卫要逃离的时候，他不是走在那个凯旋门的前面的，他是走在那个艰难重重那么他先爬橄榄山。那这段历史里面记载是大卫哭泣，他周围的人跟他一起哭泣，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讲到这一段。然后他要过约旦河，然后过了约旦河之后前途茫茫可能追兵马上就追上来。在这过程当中，他竟然是一个胜券在握的人，这他怎么做到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答应我们我们在患难当中也可以欢欢喜喜，阿们。上帝答应我们，我们可以做得胜者。那我们今天要从大卫这首诗歌这段历史来领受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论面对怎样的艰难，不论面对怎样的不可能，我们都能够在这一生当中，从2026年的春季起，我们可以一直唱到主耶稣再来，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虽然我们都身处危机四伏，
困难重重，但亲爱的主，今天你却把我们能够在怎样的，不论怎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都能够胜券在握的唱出得胜者之歌的恩典赐给我们。天父，这不是一个心理安慰、精神安慰的一首诗，是我们可以实际去享受的得胜之诗。求你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那么这首诗歌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啊，他说：“神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对不对？许多人说我得不着神的帮助啊。”弟兄姐妹啊，这首诗啊，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你周围啊，有一种声音是不会缺少的，是什么？叫嚣、控告，让你惊恐，让你委屈，打击你的信心，让你伤痛欲绝，让你负面消极，让你自控、被控告也自控，对不对？你从小到大，你听到的声音越来越多的是控告，听到越来越多就是你必败无疑。你心里面就被这些声音吵到个地步，你开始被它改变，你会发觉你的心也开始越来越负面，你开始发觉你的心也越来越消沉，你发觉你的心也越来越缺少阳光，你发觉你的心里面常常遮盖了许许多多的晦暗、阴暗、乌云。渐渐我们的心境就被转化，我们离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要我们拥有的常常喜乐越来越远，阿们。我们也越来越不想祷告，我们也发现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所以我们就越来越离，越来我们的嘴越来越不会谢恩哦。这是撒旦要的，这是撒旦的集团，所有他的手中的这些海军、空军陆军，他要的，他就是在你耳朵不断的叫嚣，他让你成为一个被他打败、未战先败的一个人哦。先看委屈啊。大卫委不委屈？你好好站在大卫的立场，大卫在这一场举国叛变哦，政变哦，他其实是很委屈的。以色列人在大卫王的统治底下，是享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前所未有的这个安康，前所未有的富庶。所以大卫统治的王国是那个版图是非常非常以色列人没有享受过的，并且基本上面是四境平安的，没有一个敌人不被大卫打败的。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英明的， 是建立了一个盛世的。就在他给百姓这样好的生活的时候，百姓们竟然举国上下背叛他，要他死，不是要他退位，是要他死。哇，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想这件事情呢？阿们。委不委屈？非常非常的委屈哦。基本上面新译本的翻译啊，我给大家了啊。他说许多的人起来啊，那么要攻击我。其实原文是神啊，竟然有这么多的人要起来攻击我，竟然这两个字表示什么？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阿们。我给他们一个这样的王国，我给他们这样的生活，我给他们这样的平安，我给他们这样的荣耀。天父啊，神啊，耶和华神啊，他们竟然看到了吗？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这么多的人，他们都要来杀我，让我去死。神啊，我给他们什么？他们给我们给我什么？城外的百姓竟然要这样子对付我，他好委屈。弟兄姐妹，活在委屈当中的人真的很悲哀，对不对？这撒旦要的。如果你觉得你很委屈，其实你并不特别。大卫至少站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很委屈，阿们。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是惊恐哦。撒旦一直在制造一种东西要改变你的心，要得到你，因为他打败你的心他就赢了，阿们。所以他第二个要制造的是惊恐啊。各位知道啊，大卫所要面对的敌人哦，跟他现在拥有的人比起来啊，是没有办法比的，完全没有办法比。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下这一段历史啊，你会发现哦，两个谋士，这两个谋士都是在大卫身旁非常聪明的人。有一个人就像刘备的谁？大家知道《三国演义》吗？《三国志》啊，好不好啊？你知道《三国志》里面啊，刘备的首席不是凤是龙啊，是谁？是诸葛亮嘛？啊，不是诸葛亮啊，是诸葛亮，这样知道吗？哈，是孔明嘛？对不对？孔明啊，你知道吗？大卫身旁的
孔明是谁知道吗？亚西多夫。当亚沙龙密谋了多年，这次收买人心之后，他把谁拉过来？他把亚西多夫拉过来。所以当他宣告叛变的时候，在希伯伦要叛变的时候，谁站在他旁边？亚西多夫。也就是说孔明站过来了嘞。如果你是刘备，哇你嘞，叛变来了，阿斗要杀你啊，那旁边站的是谁？你会不会怕？你会不会怕？因为他不但聪明，最了解刘备的是谁？孔明嘛，是不是啊？那最了解大卫的是谁？各位了解这个意思了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最倚靠的，我最信任的，也是在我国家里面最聪明的谋士，竟然这个时候站在杀我的、背叛我的亚沙龙这一边。你会不会惊恐？你会不会害怕？所以当大卫一听到叛变了，而且亚西多夫站在亚沙龙那边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带着忠于他的人赶快逃，赶快走，重新去部署，重新去谋略。所以第二个就是惊恐，第二个是人数了。那破坏亚西多夫的这个计划的亚西多夫就帮助亚沙龙说怎么样杀你爸。他们占据耶路撒冷之后，第一战他们是赢了，接着他就告诉亚沙龙说，立刻给我12000精兵，你给我12000，我一定把你爸的命头，把他头割下来给你。我讲白话哦。那这个时候大卫差遣回去一个谋士，这个谋士呢，那么要帮助大卫。所以当这个谋士听到亚西多夫这一计出来的时候，他知道大卫很危险了。那亚沙龙这一个人不是战士，他只是一个很阴险的人，所以呢他就说听完那我再听听看另外一个谋士，也是在我爸身旁哈，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谋士，问问看他。那户筛就要破解这个亚西多夫的，然后他就利用亚沙龙其实里面是怕的，因为他不是战士，他只是个阴险的小人，所以他就用一句话来帮助他。他知道他的害怕，他说亚西多夫不够好，他说你爸爸是个战士哦，你这12000人去，只要任何人被杀，而你爸会躲起来的哦，你爸从以前躲扫罗就很有名了，对不对啊？那他躲起来，如果你去的人如果被其中几个人杀了，大家就会害怕了，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最稳当的方法是你把这个以色列人啊，从北边的城市叫做但，南边的城市叫做什么？别是巴。但是大卫领土疆域里面最北边的城市，别是巴是大卫这个疆域里面最南的城市。你把这些人从但到别是巴全部找来，像海沙一样多，这样子我们去找你爸爸就万无一失了。这个时候亚沙龙觉得好不好？好啊，因为他会怕嘛，是不是啊？哦，所以他就觉得好。可是从这个对话里面你会知道，大卫的人数跟亚沙龙人军队人数比起来差太多了。哎，你从亚沙龙的军队里面选12000精兵，这代表的什么意义？我告诉你，中华民国军队里面的蛙人海军陆战队算是最强的特种部队，对吧？是不是？那跟我们所有的大军比起来的人数比起来，它只是一点点的，对不对？那这样的比例你就知道亚沙龙的军队有多少了吧？精兵12000，那不要说老弱残兵好不好，至少会吃饭的好不好，米虫就更多了嘛，是不是啊？人数不能比啊，战力有不小的，不能比啊。所以弟兄姐妹惊不惊恐？他说你看，有成万的百姓要来杀我，攻击我，哇。所以第二个仇敌会在你生命当中制造的就是惊恐，他用敌人的实力、敌人的放话、敌人拥有的这些资源，让你知道你必败无疑。这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周围要面对的跟大卫要面对的一样，让你伤心。阿们。谁杀你？你儿子。羞不羞辱？很羞辱。哇。所以当大卫在逃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必须做这个，在8年抗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政府讲了一句非常智慧的话，他不是撤退，他叫做转进。听得懂吗？我没有撤退，我是转进，知道吗？要记得转进。所以大卫就转进，要到约旦河那一边去。 他在爬这个橄榄山，他必须去约旦河，他先爬橄榄山。你知道他爬橄榄山的时候，他爬山的时候，他一面流泪，一面哭泣。对面就在那边山头另外一面就站了一个人，叫示每，是扫罗亚便雅悯族的人，他就一直拿石头丢大卫，然后就咒诅他。这个时候大卫身旁的希路亚的儿子叫 亚比塞，他就问他是一个将军， 他听到我们的王现在这么可怜，然后你再羞辱他骂他，这叫什么落井。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什么人都缺，绝对不缺落井下石的人，知道吗？趁你病要你命，哎，你们是不是现代人啊？这个现代化吧，是不是？好，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将军听不下去了，他说王啊，要不要我过去把他干掉？你听大卫是怎么讲的，我们来看大卫是怎么说的。在撒母耳记下16:11，大卫怎么说？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请我
亲爱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哇，你想想看，一个爸爸这样讲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感到很羞愧？会不会很伤心？既伤心又羞愧，杀你的是你儿子。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你百口莫辩的羞辱跟心痛。谁最能伤害我们？我们最爱的人就能够伤害我们。阿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那个伤害别人的人，也求主让我们预备好心。撒旦如果要得着你，要胜过你，他先伤你的心，他先伤你的心。阿们。我们要怎么得胜？等一下我们一定要学。阿们。让我们在伤心羞愧被践踏的时候，我们依旧可以有信心唱出得胜者之歌。阿们。而且是胜券在握。阿们。那不是心理作用，那是知道我一定赢，神一定让我赢回。阿们。啊，最后是自控跟负面了，我们整理一下。基本上面大卫这时候不能说他不会想起来，当他犯罪谋杀说谎夺人家的妻子的时候，之后上帝对他的管教的审判的话语，对不对？是不是？你杀人家的丈夫，你夺人家的妻子，你淫乱，你说谎，你坏透了。拿单先知就把上帝的话给他，这个时候他悔改了，上帝就对他施予公义的管教。你不要犯罪，上帝赦免你，但是你非受管教不可。阿们。你弯了，你要折回来，是痛的。阿们。所以不要偏心己路啊，不要说啊，上帝恩典够用啊，你不需要吃那个矫正回来的苦，对不对？有没有做过复健？复健痛不痛？很不舒服哎，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偏心己路，我们得罪神，我们的让我们的灵魂受伤，那上帝要医治你的棍当是一种管教，很多时候，阿们，那会很痛。所以不要轻易犯罪，但是上帝当时要把他管教回来，上帝要行公义的时候，上帝对大卫说了两句话很恐怖。第一个刀剑，另外一个是祸患会从你家里面来，对不对？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这个时候 你如果是大卫，你会不会想起这样的攻击是不是从家中兴起的？刀剑没有离开你的家。弟兄姐妹们，但是我要请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哦，自控哦，是撒旦哦，把你的信心夺去的杀手锏。你不能允许任何一个自控或是撒旦的控告，敌人控告，在你心里面存留一秒钟。你记得，当圣灵责备你，当圣灵提醒你，你立刻真正谦卑的悔改认罪，你就会像大卫一样重得救恩之乐，享受神赐乐意的灵来帮助你。你要相信上帝的他爱子的保险，阿爸们，你要活在救恩之乐当中，你不能够再受任何的控告，这是对神保险的信心，阿爸们。大卫非常清楚，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 是乐意来扶持我。阿们。你不可以听信任何一个在你认罪之后再给你的控告。阿们。因为那是打败你的杀手锏。你不可以自控自己，那是上帝不喜欢的。阿们。圣灵会控告我们，我不要说控告，圣灵会提醒我们，圣灵会责备我们，阿们，会警戒我们，阿们。我们立刻向拿单对大卫对拿单先知被责备，也是某种形式的控告，对不对？你就是那个恶人，有没有？他是这样讲的。大卫立刻认罪，我得罪了神，然后就重享救恩之乐。请听啊，基督徒啊，牧师在酝酿跟神要啊，就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活在喜乐当中，阿门，阿门。有一种喜乐叫做救恩之乐，你一定要抓住它，阿爸阿门。你不需要活在任何人的控告里，你不需要控在自我控告里面，那会剥夺你灵里面，会让你的灵损伤的，记得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然后来食骨枯干。当一个人灵受伤损了，他要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过活的，他没有办法享受神的，阿爸们，他没有办法荣耀神的，所以千万不能。好，大卫这个时候看到了很多的控告来了，对吧？你得不到上帝的帮助，这是不是一种可怕的控告？就是你这么坏，你曾经杀过人家，你曾经什么的。大卫相信神，他从得救恩之乐。好，接下来我们要看重点了哦。我要怎么得胜呢？请听好，大卫不是在得胜之后才唱这首歌，大卫是在亚瑟龙在追杀他的时候，敌我悬殊，他必败无疑，从军事政治角度他必败无疑，他在伤心，他的心在伤心委屈，阿们，他在诸多的控告，他在实力上面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赢的情况之下，他写了这首诗，他唱出这首信心的得胜之歌。各位，得胜之后再唱得胜之歌是一回事啊。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能唱得胜之歌，是不是上好又上好啊，阿爸们啊。我们在面对艰难，面对战争，面对危机四伏，面对必败无疑这种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唱出得胜之歌，是不是上好的祝福？你面对任何的打击，你一定会惊恐，你一定会伤心，你一定会难过，不要给先，我很好，牧师我 OK， 我最怕听到这种人这样讲，这是 另类的法利赛人，你听懂我意思吗？我很好，没有问题，哇，你比大卫还厉害，你比保罗更厉害，保罗还会流眼泪你都不会，你信心最高，你最棒。不需要，如果你 读大卫的诗，他常常流眼泪的，阿们，他常常会惊恐的，是不是？是不是真实的去面对你心里你的心境你的情绪，好不好？但重点是，当这个情绪这个心境来了，惊恐是自然，忧虑是自然，伤心是自然，但得胜是必然，阿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是必然，阿们。不要给先，我们都会难过，我们都会伤心，我们都会害怕，我们都会忧虑，我们都会觉得很委屈，我们都会问上帝 why， 为什么是我，阿们。这是自然，但是得胜，上帝给我们的是得胜是必然，阿们。现在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怎么样让得胜变成必然，阿们。什么时候惊恐，什么时候就刚强，什么时候忧虑，什么时候就安心，什么时候恐惧，什么时候就平安，什么时候觉得毁了，什么觉得得胜了，阿们。下面四件事情要放在心里，成为你人生当中可以在痛苦当中敌我悬殊实力你必败之的面前，你可以唱出得胜的诗歌，阿们。这样才叫做幸福吧，阿们，阿们。好，第一件事情，他对焦神。你看哦，当大家说他得不到上帝的帮助，神啊怎么竟然这么多人来攻击我，他马上说，神啊，你是我四维的盾牌。他对焦上帝的能力，他对焦上帝的保护，这样他就摧毁了一切的惊恐，阿们，摧毁了一切的害怕，哈利路亚。你我到底对焦什么？不要对焦仇敌的话语，不要 对焦仇敌的攻击你的人的实力。阿们。你要把神放在你的面前，你的眼睛要对焦的是你那伟大的神，把神放回到原来的大。这也是玛利亚做的事情。我心尊主为大，就是我把我那个很大的神，被我缩小的神，却被我缩小的，我把它放回到原来的大。阿们。我的神够大，阿们，他一定能保护我的。我现在爬橄榄山，我在哭，等下我下橄榄山我就会笑。阿们。我过约旦的时候我很害怕，但是我在过的当中，我什么时候害怕，我什么就平安了。阿们。我就可以唱歌了。弟兄姐妹们，害怕是自然，平安是必然。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你要对焦谁。你如果一直对焦风浪，一直对焦难题，一直对焦，哇，怎么着？弟兄姐妹，你一定陷在当中。但你如果对焦上帝呢？他是我四维的盾牌。这首诗歌一定要背，阿们，天天宣告，哈利路亚，神啊，你是我四维的盾牌，我不怕，阿们。对焦他的能力，对焦他的保护，就把一切的忧虑、惊恐赶走。第二个，他说你是我的荣耀，阿们，哇。他是不是被羞辱？是不是被羞辱？弟兄姐妹们，你在这世界上面，你常常会面对很多的羞辱，有的是眼神，有的是言语，有的就是实力，对不对？我就是比你强，我就是比你聪明，我就是才高十六斗，你就是阿斗，就是这样啊。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专业就是比你懂很多，是不是？你站在这些人面前的时候，他想尽办法要把你踩在脚底下，他想尽办法羞辱你，啊，你还在写这种程式、这种语言哦？我们现在谁搞这个啊？这样一句话，你就受不了喽，是不是？要不然，为什么现在很多同学会都办不起来嘞？因为很多同学进去都在炫富啊，不是吗？不是吗？那个汽车钥匙就是要露出来给你看，是不是这样讲啊？大家越来越不喜欢吃团圆饭了，不是吗？哎呀，孩子没有考好，才考上台大电机，你会觉得很讨厌呢？他们在想尽办法羞辱人，不是吗？践踏人，不是吗？把人踩在脚底下，不是吗？那你应该怎么办？神啊，你是我，哎，不是啦，已经第二句了啦，还在停留第一句就没办法了啦。你是我的，哇，不得了了，我不用我跟你比啊，你是我，上帝是我的荣耀啊，你懂我的意思吗？阿们，上帝是我的荣耀，我的荣耀是最大的，对不对啊？你怎么跟我比？上帝是我的，阿们。上帝不是他的荣耀，不是谁的荣耀，上帝是我的荣耀。我的上帝最大，我的上帝最聪明，我的上帝学历最高，他根本不看，学历是他给的，对不对？我的上帝最专业，阿们。我又有神，我输谁啊？阿们，阿们。所以当他跟我炫耀的时候，我普通啊，你看跟你炫耀的时候，对不对？这都是中班跟大班会做的，因为小班的时候蒙傻傻，你知道吗？幼稚园中班会讲，我怎么样？我第一名啊，有没有哈？还要三七步站出来，有没有啊？我不会耶，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哦，我都会怎么做，你知道吗？牧师会怎么知道？我会把手往前面哦，这样看着他，很，然后就对他微笑，你知道吗？因为当小朋友跟我讲说，牧师你知道我很厉害，我比较厉害的时候，我都会这样看着他微笑，然后摸他头，好，很棒，很好。幼稚嘛，那你对这种人长这么大还在中班还在大班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又不能摸他头，他已经长那么高了，你要怎么办？你就对他微笑嘛，很好很好，要台语哦，台湾国语哦，很好很好，你很棒，你就对他笑就好了嘛，怎么办呢？是不是你心里面有底气？哈利路亚，你有底气，你知道我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要相信，你现在是非常尊荣的人，在地上你是王储，在天上你就是王了。阿爸们， 你现在受王族的训练，所以上帝没 要训练，要熬你，要练你，所以我们才要讲，是不是啊？你里面有王必备的一些素养，哈利路亚，阿们。你要面对这些高拐的人，骄傲的人，用世俗低劣的价值观在羞辱践踏别人，你必须要面对他，阿们，阿们。你必须针对这些人的时候，你是有底气的，你的底气就是上帝是我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在跟别人学习的时候，很多人他们很骄傲的在教学，很骄傲的在分享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必须虚心，对不对？这是一个 balance， 你必须虚心的学习，你不要变成他那么骄傲不听，你要虚心，但是同时你要很 balance， 你要很平衡，你必须有底气荣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虚心的学习，谦卑的对待别人，但同时我们必须有神是我的荣耀的底气跟荣耀的自觉，阿爸们。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你比我先学，我跟你学习，我用谦卑的心，但是我是有底气的，阿爸们，我是有荣耀的，阿们，我谦卑，但是我有荣耀的，哈利路亚。所以你必须对焦神的荣耀，说神啊，你是我荣耀，我有荣耀，阿们，阿们。第三件事情啊，这个一来，我想一切的羞辱，一切的这些大概都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阿们。第三句他怎么说？你是叫我抬，你们发觉每一个人都叫别人低下头，你们发现这个世界叫你把头低下来，你不行。我把刚刚的再发挥一下，有没有啊？大卫在爬橄榄山的时候真的在哭，他的头真的低下来了，他打了一辈子的仗都是赢的，可是在这一战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他在橄榄山，你去看撒母耳记下，他在爬山的时候他在哭泣，一面哭全部的人跟他一起哭，但他下山之后，他要过约旦河，他打这场仗的时候，他突然间他发现了，他对焦神，他说你是叫我抬起头，亚撒龙，你真的让爸爸的头低下来了，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他的头真的低下来，他抬不起头来，但感谢主，当他对焦神的时候，他说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要对焦我们神的保护，神的能力，神疼爱我，神荣耀我，阿们，阿们。我们要对焦上帝的公义，哈利路亚。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阿们。我的委屈，你会为我伸冤。弟兄姐妹，这是你要对焦。当你对焦神的时候，神就把你跟这么厉害的敌人分开了，你没有发现吗？阿们。常常只有我们去面对敌人吗？不，当我们对焦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挡在我们跟敌人中间了，阿们。他够大，他够强，他够智慧，哈利路亚。这是第一个，对焦神。弟兄姐妹，面对任何困难，选择神，要宣告选择神，我对焦你，阿们。对焦的方法很简单嘛，三句话。第一个，你是我四维的盾牌，你是我的，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好，接下来对焦神了。第二个对焦什么？第二个对焦完了就是求告神，阿们。宣告 完之后，他就宣告，他就开始呼求神了。他说什么？天姐，我告诉你，这个呼求啊，我用我的声音求告你，你就从你身上应允我的祷告。我用我的声音求告你，要注意听哦，原文不是这样子的哦，我把它翻译，因为都翻得很文雅，你知道吗？哈，他有人说我用我的声音的意思怎么知道？我用我大大的声音，我大声的向你呼叫，求告你。原文是大声的求你。他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大声的呼喊神。弟兄姐妹，我要对照耶稣基督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福音书没有更细腻的强调的，希伯来书写出来了。耶稣基督大声流泪，求告那能救他免死的神，阿爸们。 我觉得很多人祷告像那个漂浮的云啊，不会降下雨来，轻轻的，你听也好，不听随便，要不然是讲几句就没有了，就词穷了，要不然就是跟神祷告，就是上帝，我说的你都知道，我不说的你也知道，所以我想我不用说了，因为你知道，你有意思吗？很多人跟神说要这个，他不讲清楚的。旧约里面那个香，在圣所里面那个烧的香，你去看他，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他祷的非常的细，这个香代表的是圣徒的祷告，圣经亲自讲的。所以你跟上帝祷告的时候讲的很细腻，是不是啊？阿们，我要什么？大声跟神祷告，代表里面那个热情，那个热切。那个流泪代表那个我的委屈，我都要跟你说。我很害怕那种祷告。OK 了，没事了，上帝啊，求你救我，阿们。因为如果你真的很着急，你可以这样祷告了。但如果你有像大卫这样的时候，你心里面很痛苦，你怎么能这样祷告呢？你俯伏在神面前，如果你说不出话来，你就跪在他面前，你用你的心喊说：“耶稣啊，耶稣啊”，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能够说的时候，你要大声呼喊，阿爸阿们啊，阿们，你要热切的跟神祷告，连耶稣都这样祷告，我们可以不要这样祷告吗？我觉得很多人哦懒，要么要随便。对不起，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阿们，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告诉我们该怎么祷告，那么我们就要练习追求这样祷告，阿爸阿们。小孩子讲话要不要牙牙学语慢慢学，要不要？你不说你就随便说，你就不会说。小孩子学走路，摇摇晃晃摔倒再来，是不是这样子？这样才会走路，然后会跑，对不对？祷告也是学习呀。你说牧师我词穷，那你就背圣经啊，不是吗？愿我的嘴成为快手笔，我永远都不会这样讲，圣经这样讲我就会了，是不是？愿我的心涌出美词，诗篇，我永远不会讲这么漂亮的祷告词，对不对？但这是我想要的，你就背圣经啊，不是吗？天下文章一大抄嘛，不是吗？是不是背久了就会了，不是吗？因为那些诗人讲到我们心里面的感觉，是不是啊？人家的美词我们可以用的嘛，是不是啊？耶稣祷告你可以背啊，父啊，请你荣耀我，让我起来荣耀你。我们不能这么随便的祷告，不能啊。我勉励一些弟兄姐妹们哦，我说你哦，人生当中几件重要的事情哦，你要考哪一个系，你要读哪一科，你必须大力的流泪的跟神祷告，你要做哪一行，这几个工作你要不要好好跪下来祷告一分钟几句话。我说你这个你这个不合乎上帝跟你的约定，对不对啊？你至少应该跪在神的面好好的为你的工作祷告嘛，是不是啊？男怕入错行嘛，是不是啊？女怕，对嘛？你以为就是他，他现在很帅，你以为他将来还很帅啊？你知道他的个性吗？他会对你爸妈好吗？他会遮盖你吗？他有肩膀吗？你不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祷告，你要大声的跟神求告，阿爸阿们啊。那你的大声不要吵到别人，把门关好啊。你不知道是不是啊？你不知道啊。很多时候我觉得最难的是福音的征战，对不对？我的儿子怎么还不回到神的面前？我的女儿为什么还不要信耶稣？我的爸爸为什么还不信？你要大声流泪的祷告。两个礼拜前接到个电话，我们一位姐妹的爸爸准备进安宁病房，牧师要为他去受洗。你知道有30年的时间他爸爸是不要信耶稣的，这女儿在家里面是被全家攻击的，妈妈会拿她的衣服偷偷拿她衣服到庙里面去盖章的，她不穿姐姐就对付她，奋战30年没有人要信耶稣， 感谢主，爸爸信了，哈利路亚。两礼拜前我到医院里面去帮他实习，他的瘤已经进脑子里了，所以清楚的时间你没有办法把握，因为癌细胞已经进到脑子里了。我去的时候问他每一句话，他说我爸爸今天怎么精神好得这么好啊，清清楚楚知道耶稣是唯一的真神，清清楚知道耶稣在他的心里，亲自他要去主那里。更奇妙的是，在台大医院实习完了之后，昨天姐妹跟我讲说，牧师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他变得好喜乐哦。他说受洗加失智变成喜乐。他说我爸爸非常非常哦，我讲的是真实的，他说我父亲非常负面，非常负面哦。你有没有跟很负面的人相处过？你知道很负面的人带给家里面很大的痛苦，你知道吗？还有爸爸完全变一个人，牧师啊，施洗完之后他就失智了。我不是说我的施洗会让人失智，他可是他都忘记了痛苦的事情，牧师他就开始变得好喜乐哦。然后我们问他你痛不痛，因为癌症很痛嘛，他说不痛哎，不痛哎，好舒服好快乐哦。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大声流泪祷告，好不好？求主帮助你起来祷告。你要负责任，照着神所命定的，他会守约施慈爱，但是你要履约，他才会得到他的慈爱。阿们。接着要告诉大家，在神面前你要相信他。你呼叫神以后，你记得你要相信他。很多人祷告之后不相信的，我们是因信得生。我要告诉你怎么相信，好不好？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说大卫相信呢？两件事情。第一个，大卫祷告到这个地方他就说什么，他说你已经打了我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注意啊，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这里两个动词，一个是打，一个是敲碎，对不对？这两个动词在希伯来文都是完成式，换句话说，仗还没打，我就已经知道已经赢了，对方已经被打败了。阿们。他是用希伯来文的完成式，换句话说不是这样翻了，中文如果要翻的准确，就是因为你已经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你已经敲碎了他们的牙齿，他们已经败了。阿们啊。如果我们祷告，我们就必须相信。但是你说牧师，我怎么能够有信心？信心要有所本。阿们，阿们。大卫之所以如此能相信，大家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他是有本的，他有所本的。《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一起来读。这是上帝在大卫要为他建殿，神说不行，你的儿子才行。之后神给他的应许，一起来读，请。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解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刚开始他会害怕，他为什么马上就不怕？因为他祷告，他相信神。阿爸们，他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上帝给我们多少多少的应许啊，弟兄姐妹们，阿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神说这都是是的，阿们。大卫相信，他相信神的应许，哈利路亚。重点来了，你在相信应许之前，因为神也给我们很多应许嘛，是不是？你若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对不对？你们奉我的名向父要，父都会成就，对不对？你两个人同心合一，什么天父就成就，对吧？耶稣约翰福音两次奉我的名就必成就，对不对？好，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你是不是站在耶稣这一边。如果亚撒龙也说呢，那谁赢？你有没有站在神这一边？阿们。弟兄姐妹，这是我今天跟你讲的一个重点，你要记得，我们应该要常常俯伏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 让我们清楚知道我是不是站在你这一边。哈利路亚，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你不要怪罪上帝。如果我们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上帝怎么听我们的祷告？阿们。因此大卫很厉害，他有一个祷告是我天天一定要做的，神啊，求你监察我，你来查，知道我的心思里面有什么罪，对不对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里面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把我带到永生的道路上，义人的道路上面。你是我们的牧者，你要引导我走义路，哎，阿爸们啊！可是我会偏心几路，你们知道羊很笨，牧师要找一堂求主怜悯我有机会，如果主允许的话，讲诗篇二十三篇好不好？你不知道羊是非常笨又非常胆小的家伙，你知道吗？他常常会偏行几路的，他走走走，没有方向感的。羊是没有方向感的，所以需要牧羊犬，知道吗？需要牧人。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站在哪一边呢？我们可能站在上帝的对立面呢，对不对啊？所以我建议你，如果说你今天在神面要相信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要确定你是站在主耶稣这一边，阿们。所以你应该花时间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否则你祷告都白费了。说主啊，求你光照我，引导我。你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祷告，每天祷告，并且我请求你一定要读圣经。你约耶和华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法度确定，使愚笨的人有智慧，命尽人明亮人的眼目。阿们。话已经全然圣洁。你如果读神的话语，圣灵会让你想起神的话来，这耶稣说的，阿们。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圣灵怎么工作？我再次说，他是守约施慈爱，按照约定行事情，阿爸们。所以你说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声音最保证最保险最好听到神的声音，就是你默想神的话。我有一篇道要跟弟兄们分享这一个，你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默想，你就会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阿们。你就会按时结果，你就会听到上帝对你说话，因为这是圣灵工作的方式。他说圣灵来让你们想起上帝的话来，对不对？不然你听到很可能是鬼魔的话，人的话，自己的话。对，因此放在一起来看，一方面求神帮助我，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知道的，阿们。有罪赶快认，其实你不是在行公义，你是在行迫害，你就赶快悔改，阿们。阿们。你不是在爱人，你是在害人。你不是在发义怒，你是在暴怒践踏人，阿们。你没有站在我这一边说圣经上的话，谁都会说圣经的话，撒旦也会用上帝的话，你没有，你是在用我的话，利用我的话在伤害别人。究竟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俯伏在神的面前，求神不断的光照我们，阿们。确定我们站在神的这一边，神会引导你的，那平安会引导你的，阿们。你就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你就会经历得胜的恩典，你就有信心了，阿们。 好，接下来我们最后看到的是选择勇敢以对。大卫从打第一场仗，谁？哥利亚，对不对？身经百战，打到这一场仗，我可以告诉你，大卫都是勇敢的。哈利路亚。约书亚进迦南地，上帝要他刚强壮胆，阿们。注意，一旦害怕，箴言告诉我们，你在患难当中胆怯害怕，你的力量就会怎么样？你就不能打了。所以撒旦打赢你最厉害的一招，除了自控，就是让你害怕。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告诉我们说，只要信不要怕，他知道你怕你就完了，你就没有力量，你怎么打？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要怎么办呢？怎么做呢？怎么拿起刚强呢？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今天真的邀请你要信耶稣哦。你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赦免你的罪，请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跟主耶稣讲说你是独一的，我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救主。当你请耶稣进来之后，耶稣会圣灵会重生你，重生你的时候给你一颗新的心，这颗心里面有刚强、仁爱、谨守，你就有刚强了。你没有刚强，你没有办法打，你没有办法强起来，你没有嘛。那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有了，有了以后你要怎么使用刚强呢？弟兄姐妹要学会使用刚强哦，阿们。怎么做呢？相对的灵，你记得当你心里面想退的时候，你就要反过来进，阿们。当你要逃的退，对对对，你就要记得进。当对方逼近的逼你的时候，逼迫你的时候，你就要逼近他，听懂吗？当对方声势浩大的时候，像亚撒龙，你只有一点点兵，他声势浩大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气概山河的往前打，阿们。你比我高，但是我的志气比你高，听得懂吗？身高没有办法的啦。那你哥利亚这么大一只，我怎么跟你打？我现在要我妈妈把我拉，我再吃什么药都没用了。你志气高，你身高高吗？我的信心比你高，我的志气比你高，我对上帝的信心比你高。阿爸阿们，阿们。相对的灵，每次啊出去传福音啊，我从国中就非常自控，你知道吗？我在台北车站发单张，我都觉得很羞愧，人家都不要拿，我就更羞愧。一个国中生啊，发宇宙光，谁要拿啊？对不对哈？那我们教会说要传福音，我就跟着去啊！哇，我传的过程当中有人拿了，看我还算蛮可爱的哈，这边发，但我就觉得很羞耻。我回来就跪在耶稣面前，跟耶稣讲说：“主耶稣，你这么爱我，为我死啊，我就以你为耻啊！我真的是太可恶了。”我主耶稣，从现在开始我要操练，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啊，拿着单张干嘛？你知道，自己一个人出去发，既没哥哥也没姐姐啊，有没有辅导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mentor 啊，只有辅导，知道吗？帮我们辅导那种哈。好，我就自己真的啊，哦，对我好坏有的哈，都没有像这么好哈。我自己拿一叠单张，你知道吗？就自己出去发，从我们家发到国父纪念馆，我去发，坐车。我那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当我害怕的时候，我选择刚强，我就强了；当我每次发很不舒服，出去家不拿，我就选择强去发，就对了。阿门。讲一个小见证好不好？比较长了，锦华街，我在华神的时候实习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去传福音，一家一家商店都要进去。同学们都有点害怕，我知道，因为我国中就知道这种感觉。已经过了15年了，还是有那种感觉，还是会来。我就很强的前面发，就是嘛，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嘛，对不对？我同学就看到我说：“东宇正。”哦，你好刚强哦！我没有说，你才知道，没有，那是不对的。我就发到一家美容院，我就进去了，锦华街。你知道我一发单张的时候，那些美容小姐，你知道看到我是什么样的姿势吗？好，我知道了。我说你们都是信一贯道的，对不对？我说你发过毒誓对不对？五字真言对不对？你不晓得啊？他们要点玄关的时候，哦，哎呀，三宝嘛，抱合同、点玄关嘛，五字真言嘛，我都交给你五字真言嘛，哈，哦，只能口传不能言，你知道，不然你就会五雷轰顶，化为脓血。我说你对不对？我说我来念给你听，你那五字真言，哇，吓死，你知道吗？你知道，我都知道，我都背在脑子里，那味道学对不对？心里面早就是，因为我从国中。高中就要开始打这场战争嘛，对不对？什么紫阳旗都要背啊，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你在干嘛。他说：“好，我说我背给你听，五字真言，看看有没有雷打我。”没事啊，没事啊，你看我都讲出来了，对不对啊？他们都要立誓的，你知道？点玄关的都要立誓的，你知道吗？我说你那个无极老母，这不行啊，对不对？我耶稣比较厉害哦。各位啊，怕什么？记得。他逼你，你就逼近他，阿门。 他吓你，你就挺进，阿们。你心里想退，你就非进不可。你只要退一步，他进十步哦，阿们。打这场仗，大卫从来没有输过，因为他每一场战争他都很勇敢，他都往前打，阿们。他所谓的转进，他就要开始整理他的军队了，你知道吗？我总不能乱七八糟的。求主帮助你啊，牧师讲太长了、哦，不过求主帮助你要记得这件事情，阿们。好，最后我们看到上帝一出手，大获全胜。但是我最后要告诉你，这两句话是让我最喜欢、最感动的。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在这首诗歌结束的时候，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哇，我好感动！我说这首诗歌好高雅、好高贵、好高尚。他完全不提自己，在他的心里就是神啊，一切的得胜、荣耀、能力都是你的。不是我大卫运气好，弟兄姐妹，你再也不能说我运气好，所以怎么样？我运气好，弟兄姐妹，没有运气，只有上帝的恩典，只有上帝祝福你，阿爸们。我运气好，娶到那么好的太太，不是，是上帝为你预备的，阿们。我运气好，刚好遇到台湾那个时机，我可以赚到钱，不是，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对不对？跟你一样的人，条件一样的人很多，但是不是你运气好，阿们。大卫没有说是我运气好，我这一辈子没败过。我运气好，所以我打败亚沙龙，没有。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阿们。不是我大卫很厉害，不是我大卫很有智谋，不是我大卫很懂得策略，不是我大卫懂得分析，不是我大卫比别人聪明，不是我大卫很强，我能力很强，不是我大卫周围有一群很强很棒的将军，都不是。他说：“救恩不属于约押，救恩不属于比乌塞，不属于这些人，不属于以太这些将军，都不是。他分三军出去打嘛。”救恩属乎神，他的人生当中只有荣耀，把神完全荣耀归给神，阿们。第二，他心中就是神的百姓，只有人，这一群人虽然忘恩负义，让他惊吓的说，竟然他们都要杀我，哎，我对他们这么好，但他心里面说，求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这首诗歌最动人最美妙的乐曲在这个地方结束的时候，我相信全宇宙都在听，全宇宙都在听，这位神得到多么大的荣耀。我们每天所唱的诗歌，全宇宙都在听，全宇宙的所有造物都在看，我们要让他们听到救恩属乎我的神，荣耀原本就本于他，要当归于他，我倚靠我的神，但是不是因为我，是我的神好，阿们。我要祝福所有的人，我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这首诗歌多美。最后我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好不好？大卫在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写了多少诗求神救他，上帝部分听，没有完全听，甚至有时候根本没有听。为什么？我只要告诉你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就是请问大卫未来是不是要做一个王？一个王如果要胜过这个世界，他必须要有信心，阿爸们。雅各书告诉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经过火炼，我们才能够得着比火烧坏还烧了还会坏的信心，更宝贵的信心，阿爸们，比那个被火烧了会坏的金子更宝贵的信心。一个王要有素养，必备的素养，信心、忍耐、老练、盼望，浸润在神的爱里，使他在患难当中可以稳住，欢欢喜喜，阿们。唱出不用得胜就能够唱出信心的得胜之歌。求主帮助你我这一辈子，2026起我们面对每一场征战，让我们抓住对焦神，呼求神，相信神，勇敢的向前迎战，使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爱所有的人，阿们。让我们所唱的歌让全宇宙都听见，最高尚、最高贵、最高雅的诗歌，我们集体同来祷告。 2026开春，应该告别过去，唱哀歌的时候了。求主帮助我们，什么时候有眼泪，什么时候就欢笑起来，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选择刚强，因为我们对焦他，因为我们呼求他，因为我们相信他，因为我们愿意拿起勇敢向前走，向前拼，不害怕。请为自己祷告，也求主帮助你，永远是神与人，而不是我自己。阿们。做的一切为了荣耀神，也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同心为自己来祷告，请。在你心里有没有特别难题，特别大的难题，长期以来你祷告上帝一直没有遇的难题，求主帮你这礼拜回去要实践你所听到的道，让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唱出胜利之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信心的宣告。早上有一个呼召，如果你心里面有长期以来的重担的，请你把手放在心上，牧师为你祷告。天父，我们的信心实在不够，求主加添。天父，帮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必须选择站在你这一边。如果我们站在你的对立面，今天早上求你挽回我们。天父，要为每一个心里面痛苦的弟兄姐妹祷告，长期以来没有经历到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你要让我们成为天上的君王。主啊，给我们信心忍耐到底。主啊，让我们今天就可以领受信心，可以在战争还没结束之前，我们就胜券在握，唱出得胜者之歌。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祝福祷告，阿们。弟兄们请坐，愿神祝福大家。